在这个纠纷发生的时候，欧洲最近几个月在一系列问题上面强化了针对北京的措施。这些问题包括镇压香港民主抗议，以及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方式。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在9月1号在台湾立法院发表讲话的时候，呼吁民主国家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他用捷克语以及是汉语话，我是台湾人。这个令人联想起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对东西分隔的柏林进行了访问的时候发表的我是柏林人的著名演说。台湾立法委员全场起落，为韦德奇的演说是鼓掌。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表示，他是希望捷克代表团到访能够加强与欧洲的关系。蔡英文在9月3号表示，他们的行动正在告诉所有欧洲的朋友知道，以及是世界各地保持同样信念的朋友，并非是台湾人民，是捷克人，他们都不会屈服于压迫，他们都会是勇敢发声，更加是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贡献能力。北京外交部的官员华春莹在北京对媒体说，希望捷克方面认清此事对中捷关系造成的严重伤害，立即采取措施消除这个错误行径的严重影响。他们亦都要正告知台湾当局亦是操弄韦德奇背后的反华势力，他们造成所谓丝毫不能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而在这个星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欧洲期间警告说，捷克参议院议长付出沉重代价，这个招致欧洲方面的普遍争议责任。捷克政府召见了中国大使。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认为，中国的外交方式有可能引起反弹。曾瑞生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看到的中国政府做法变得越来越强势，如果不是赤裸裸的咄咄逼人的话，而这个正是改变欧洲的看法。布拉格的分析组织解释中国的中国问题分析师叶飞立说，捷克民众对某个外国强权的威胁尤其敏感。叶飞立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算是捷克历史叙事的一部分，亦就是外国强权总是在指手画脚，要他们做些什么。显然曾经有过德国，过去还有过俄罗斯，如今又有中国这个大国是告诉他们你不能够去台湾。就在几年之前，北京和布拉格的关系曾经是中国最长期的欧洲关系之一。2015年，捷克共和国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并且誓言捷克将会成为中国在欧洲投资的门户。用总统习曼的讲话，就是中国投资延伸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不过叶飞立说，计划跟不上变化，经济方面的诺言从来是未有兑现过。而自此之后，捷克人对中国的民意已经是转向，助长了这种转向的包括财务丑闻，从而成为中国政府向布拉格的何一刻他要讲的。很多在政治高位以下的人对发生在这一处的情况感到不安，查理大学员工秘密付钱以换取对中国有利的报道以及接触，整个欧洲对北京的措辞亦都变得强硬。在最近的报纸的文章当中，欧洲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尔形容中国为是破坏国际规范的新帝国。星期日的沃德杂志的撰文说，博雷尔在俄罗斯，中国和土耳其有三个共同特点，他们对外是主权主义者，对内是威权主义者。博雷尔在外交政策杂志撰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当中说，中国的目标是转变国际秩序，迈向具有中国特色的选择性的多边体系。在这种格局，曾瑞生教授说，欧盟内部总的来讲对北京的态度变得更加坚硬，这种强硬的变化主要是对中国的战略外交的回应，无论是有关新冠状病毒的危机，还是在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西藏的问题、中印边界以及南中国海发生的事件。而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参加欧洲领导人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这个月稍后时候主办的一次高峰会。分析人士说，和美国封锁激烈的贸易战的中国不想让自己和欧洲的关系恶化，不过台湾独立问题 觸及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捷克的訪問可能會產生更多的餘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華盛頓報道。